全球分散，不是呢几个地方的分散，乃是呢分散在呢全球100多的国家里面。因此呢，神将把我们的民族分散，一定有他一个非常美好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单单为着我们呢来海外读书，或者移民，或者呢做生意赚钱。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是在这些的以上，要我们无论到什么的国家、什么的文化、什么的地区，我们可以呢为他来做见证。这个见证不但是范围在我们自己的同胞当中，如果我们单单的范围在我们同胞的当中，我们就是一般呢所谓的 ethnocentric， 以民族为中心的自私的一般的信徒。神的意思不是单单要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同胞，建立中国的教会，神要我们做一个的桥梁。我们已经进到别人的文化的里面，我们已经去到那个地区，我们的第二代呢已经受他们的教育，我们已经跟他们呢混合在一起，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呢成为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来把福音传给当地人。如果我们每一个的华人教会分散在全世界，华人教会都呢走这条的路线，都做快的工作的话，福音就能够透过华民传给万民。华民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万民乃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呢，我们需要鼓励我们教会做跨越的工作，我们要鼓励我们第二代向本地人的传福音，不要呢常常对我们第二代说你要学好你的中文啊，以致呢你能够呢跟我们一同的用中文来敬拜。当然这样好了，他学好中文呢，学去参加中文班呢，认识中国的文化，当然我们做父母的非常的高兴啊，他呢啊真真好像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呢，他已经呢混在这般的不同文化的当中，他的学校里面呢已经这样多的本地的同学，为什么他不能够带他们的同学来信主呢？如果呢他去一个中文的聚会的话呢，他就没有了那个传福音的心。如果呢他去当地的文化的语言的聚会的话，他就立刻产生一个布道的动力，他就去带他的朋友来相信主。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的第二代能够成为呢进到文化当中的一个的媒介。因此呢，分散有神的意思，分散呢需要有策略，需要有步骤。那么昨天呢，我就提到有三个的策略，三种的模式，我们呢可以呢来学习的。第一种的模式呢，就是尼西米的模式。诶，这里没有出现了。有没有？好。尼西米的模式。尼西米模式呢，就是呢回归的模式。尼西米呢，他想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有很大的需要。因此呢，他说，主啊，既然你已经呢给我在外国呢得到了这样高的地位，我经济呢没有问题，哈，我现在呢为着我自己的同胞，为着呢我的出生地，看到他们的城墙呢没有被建立，哈，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传福音，我要回去帮助我的同胞，我要成为一个海归一派。海归啊，现在呢很多回中国，甚至的有一些回台湾，他们呢都有这样的侍奉的心，说我们要回去。所以呢，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大城市呢，开了不少的海归的教会啊。当然，我们去上海、北京、天津等等的啊，中国政府也盼望很多的从海外回去的，从欧洲、从美洲、从澳洲等等回去，帮助呢 重建国家，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是信主的身份，我们把耶稣基督的丰富呢来带回去。所以呢，这个是尼西米的模式。但是不单是尼西米模式回去祖国啊，第二呢，我们讲到呢，以西结给我们有一个的模式。以西结的模式就是看到很多的自己同胞分散在巴比伦，分散在不同的国家，以西结呢受圣灵的带领，把他提升上来，把他送去加巴鲁的河边，送去受苦的分散的民的当中，与他们一同的受苦。所以以西结就来到提勒亚比，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分散的同胞需要有人好像以西结这样去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分享呢神的救恩。那么昨天呢，我派给大家的那个表哈，马其顿的呼声，中国人有很在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呢建立教会啊，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牧养啊，我们需要有人去到他们的当中来帮助他们。好，这个以西结的模式呢，我大概要解释一下，有两条的路线，两条的方针。第一条呢，就是犀利的模式，犀利的模式，好像呢，中国人来到三藩市，他开一个唐人街，为什么中国人呢不分散出去住在人的当中呢？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呢，都呢有一个唐人街呢，在英国有唐人街。在美国很多城市有唐人街，我们这里湾区呢不单有一个唐人街哈，还有呢五六个唐人街。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呢就是中华民族分散在世界，当我们有一个中国的教会，这个中国的教会就好像呢一个唐人街的系列哈。我们有时候呢喜欢去啊唐人街，为什么？那中国菜啊，有中国的餐馆，有中国来的东西哈，很多中国人在一起，甚至呢开中国人的学校啊。好像我太太是从越南来的，他们的在越南的那个唐人街呢是差不多一个的城市这样。那么他呢生在越南，住在越南，长在越南，但是呢他却完全的不讲越南话。因为呢整个的唐人街里面呢有学校啊，有呢社团什么都有。他的住在哪里呢？二十多年啊，后来才出来香港。20多年呢都很少离开自己的文化。这唐人街就把它围在一个的圈圈里面，在中国的文化的当中长大。根本呢跟越南的文化呢把它分隔了。所以唐人街呢就是这个模式。唐人街是一个犀利的地方，很多新移民哈全部跑到唐人街去。那么海外的华人教会其中有一个的发展的路线，我们叫它叫凝聚性，它的犀利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中国的教会呢？因为中国的教会里面呢用中文哈，我们开中文的学校，我们呢凝聚中国人在这里，特别新的移民呢没有人帮助的时候有人帮助。所以呢这种的模式呢就散居的华民，因为它有这种凝聚性，因此呢我们开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呢去到乌克兰，我们去到呢 Romania 哈，我们去到土耳其。为什么你不开一个土耳其化的？为什么你不开一个的乌克兰化的？你要开一个中国化的呢？因为呢，中国人的特性，它有凝聚性。因此呢，我们用唐人街的模式，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继续的开中国的教会。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的模式。但是呢，有很多散居的华民呢，他不一定呢去唐人街的，他呢住在那个 suburb， 他住在外围，他跟呢很多他们种族的人混在一起，特别呢 我们第二代。所以呢，我这里呢就提到了中华民族的分散，有一些人呢，他去呢当地的教会的，有一些人呢他是华裔，他进入当地的文化的，那么我们叫这个叫做大熔炉的模式，他就容纳在当地的人的当中。我现在呢，我的大女儿住在这个 Los Angeles 的地方。那么过去呢，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呢在华人教会、中国教会长大哈，我们给她读中文学校，我们在家呢讲广东话哈等等呢，跟她补习中文。那么她现在结婚了，她现在有了自己家庭了，她觉得呢，如果呢去参加一个教会，不一定需要全部华人的，因为英文是他们的媒介嘛，所以他起初呢，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参加，叫做 Gateway 一个的教会，他的牧师呢是一个土生的中国人，但是他教会里面呢有韩国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是英文，他们呢在一起教会。也增长得很好，他们也带不同的民族来，凡是呢喜欢的就是在一起，所以他们教会呢可以说是一个主要是亚洲第二代为主的一种的教会。我就看到呢，他好像呢离开了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的教会，他们不是呢用文化来凝聚，他们乃是呢跨越了中国的文化，跨越那个墙壁，去到不同文化当中来接触人。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的模式呢是大熔炉的模式，进到不同的文化的当中。那所以呢，这两个的模式呢，就是散居的华民宣教两条的路线，一条是唐人街的模式，凝聚宣教，一条是呢大熔炉的模式，就是呢用华侨啊两个侨啊，一个是华侨作为一个桥梁，所以我们叫它的侨侨宣教，就进到当地的文化的当中。好，那么这个侨侨的这个宣教呢，就其实就是保罗的模式了。保罗你看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呢，先是自己的同胞，然后呢，进到自己同胞以后呢，立刻呢跨越去到呢希腊人 的当中。第二节的圣经《使徒行传》14:1，保罗跟巴拿巴他在以哥念进到犹太的会堂。保罗呢，你知道呢，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神对保罗说我现在呼召你，你要远远的往外邦人哪里去，就是呢他的使命不是做犹太人的工作了，你要远远的去外邦人。但是呢保罗呢远远到外邦人，一看到喂，为什么那里的这样多的犹太人，我自己同胞又有回到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他一去到一个地方他就去犹太会堂了。所以呢我们的策略呢要好像保罗的这个侨侨宣教的策略，以我们海外的同胞做呢踏脚石，做桥梁，向当地人来工作。因此呢我派给大家的那一张的纸，昨天晚上啊印给大家的，就是呢华人的净文化的宣教的策略。这种的策略呢就省略了 M3 的普世宣教的一个的步骤。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M1 M2 M3？ 不知道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如果我们学财产学呢，这三个最基本的名词呢我们也不懂的话呢就糟了哈。M1 就是同文化， M2 就是净文化，M3 就是呢逾越文化或者跨文化。那三个步骤，同文化 近文化跨文化，就是 M1 M2 M3。 那么如果呢我们用分散的华人做宣教的工作的话，我们就可以省了 M3 跨文化。因为呢跨文化比较复杂，跨文化呢要学语言，跨文化要适应文化，要接受呢文化的冲击，各方面都不容易。但是你看呢，我们现在华人的宣教师或者华人弟兄姐妹，我们呢用 M1 我们去到呢开中国人的教会了。那么中国的教会里面呢有华语跟本土语，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个中国的教会去开一个本土人的教会，很容易，不必呢很大的跨越，就是很顺利的已经进到文化里面，慢慢的过去。好像呢我昨天提到的那个巴西的那个的模式哈，这个的台湾的那个六家哈，他们呢去到巴西，他们建立了讲台湾话的后干委哈，台湾话教会全部都是呢用台湾的方式，台湾的语言啊。但是后来他看到喂，这样多的讲国语的来，他们呢用国语来传福音，得到其他的中国人呢，后来看到啊，我们既然来到巴西这个地方受惠于巴西人，我们是应该的回馈，应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跨越自己的文化去建立一个巴西人的一个教会。所以呢这种的福音的策略呢，我们叫它做省略的 M3， 就是不必夸太多的文化哈，你可以用 M1， 你可以用 M2， 就是呢同文化近文化就可以了，就容易很多了。所以呢神给我们中国人分散在全世界，我们呢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的步骤跟一个的地位，可以做更快的跨越文化的工作。所以呢我也派了给大家这一张的纸哈，华人的宣教可以用以西结的模式，以西结去到分散的同胞的当中，那么用保罗的模式帮助呢侨居地的民族。所以呢唐人街的模式，大熔炉的模式同时的应用啊。我不知道大家对刚刚所解释的您有什么的回应，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回应一下。是
这里是说是 E1 E2，
一跟一是代表 evangelism， M 是代表 mission， 那么有同样的意思，都是啊 evangelism 就是布道呢，有向不同民族的人布道。 mission M missions 就是主要是讲到怎么样跨越，怎么样做宣教的工作啊，同有一个的意思。嗯，好，还有什么的回应问题没有？
老师，怎么是
第一个的桥是华侨，我们本身的民族用我们的华侨作为一条的桥梁去传福音。所以呢你去到德国，你就先建立个德国的华人的教会，然后透过华人的教会熟悉了当地的文化，就向德国人来传福音。你呢去到了土耳其，你先建立了个土耳其的华人教会，用中文，但是呢第二代呢他们已经呢讲土耳其话了，你立刻在教会里面呢可以开土耳其话的语言，然后向当地人传福音。这个变作呢华侨分散的侨民，就是我们向万民传福音的一条的桥梁啊。现在呢华人已经分散在100多国家里面，而且技术的分散，好像昨天晚上我讲的那个 Serbia 那个国家我都没有听过，但是那里呢已经呢有7000-1万的中国人在那边了，那边我们就可以开一个中国教会，立刻的这个中国教会就能够成为向 Serbia 的人传福音的，讲苏联话的当地的人来工作了。是。
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在别的国家侨侨，因为别的国家华人教会可能历史比较悠久，他们在北美， 通常只有二十岁或二十五岁最好。那我们在这方面的又是历史学或 professional 的历史学，不是太成功，不过就有做一些，只是好像没有看到他们有这样当地人传统的，就是说像别的国家的模式会不会比较成功？像我们这边好像听说湾区比较成功的就是一些 young professional 就跑去成立自己一个教会，因为他比较自由嘛。做到那个，因为毕竟如果是主任牧师是我们这种 OBC 的 background。
是，
对，听说这边的主人牧师跟就是他是一组织的哈，是文化上
是，因为呢，
所以我是在讨论您讲这个乔宣教，我就是怀疑有没有可能会做不纯，还是说分开来会比较好，分开来做会比较好。
如果呢，那个主任牧师有这样的宣教的看法，他就不会用他的OBC 那一种的模式来管理那个英文聚会的那些的领袖那个牧者，你会呢透过他们做很好的福音的工作。问题呢，我们现在老一辈的那个的教会的领袖，我们都有一种的看法，说年轻人要学好中文，年轻人呢学好中国的文化，我们呢一同在那里聚会。那么我们常常呢用中文，用中国的文化把他们规范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当然他们学好中文是很好，能够跟父母来沟通等等，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禁止了，拦阻了他们呢在当地的文化当中带他们同学带他们朋友到教会里面来。譬如说，如果呢我们的教会的英文聚会很弱的，只有呢二三十人，都是呢比较青少年的，那么外面的那些的讲英文的，他们进来，他们怎么样进来呢？一看都是小孩子啊，他们不会进来。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那个的英文的聚会把它 develop 得很好，给他们呢有发展的空间，不是常常用文化语言把他们套在一起，我们鼓励他们带他们的同学带他们的朋友来聚会，那么这个的地方就成为一个的向当地人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呢，往往我们呢把文化把语言放在福音的以上，我们看中了文化跟语言，我们呢小看了他们的福音的动力。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中了传福音，看中了当地人，还有很多没有相信主。当然我们在北美这里信主的人很多，但是你一去到土耳其，你就看到外面98%都还没有信主。这样的话，那个的教会的福音的传福音的那个责任就更大了。因此呢，我们先在这里塑造了一个的模式，这个的模式就是我们既然呢移民到这里来，我们也要对这个国家负起呢福音的责任。因此呢，我们华人的教会好像刚刚这个的模式哈，我们上面这里哈，我们开了一个华语的教会，我们也同时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呢开一个本土语的教会。那么这个本土语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的桥梁，来开设呢本土人的教会。好像呢刚刚所提到的巴西的那个台湾人的教会，他们呢开葡萄牙语的教会一样。所以呢像变成一个福音的动力。所以呢，不要让我们华人的教会成为呢单单华人的一个中心，单单有了唐人街的模式，刚刚所提到的，单单有唐人街，就是啊，大家都聚集在唐人街，不是的，我们需要呢离开唐人街的模式，我们需要用桥桥的模式，我们出去来帮助其他的人。大概呢，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呢，这个是 biblical 的，因为呢，圣经里面保罗是用这个模式，他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不受犹太人的会堂把他们混在一起，他把人呢带了信主以后，就组织了当地的一个教会来发展神的工作。是。
般来讲，可能学校的校园团契会比当地的校园火热一点。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加州的大学，不同的大学里面，然后要去加拿大，也是在在 UQ 大学的校园团契都是有参与。
嗯。
这些像那个 Chinese Christian Bell 的校园团契，那发现这些校园团契很火热。那但是到一般的华人教育没有那么火热，所以应该也是教会需要跟当地的这些大学里面的这些团契合作，
是
会比较有效一点。
是，
因为呀，这是我看到一点，因为如果说在校园在学校里面，反而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的模式，都是呢用唐人街的模式，就是只靠吸力，不愿意跨越，啊，我们不理旁边的什么使命族的，我们呢看到中国人呢啊，来我们教会了，来我们教会了，看到其他的民族，我们根本理都不理他，没有传福音的热忱，所以呢，我们还是呢那个单元的那个模式，但是教会是为着不同的民族的。当然了，我们不能够一个教会把所有的民族都带进来，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的跨越的方法来得着他们。所以呢，那个桥桥的模式就是从我们这里跨越出去。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模式呢，不能够留着很多年轻的 professional， 我们的第二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中国的教会，我们的 young professionals 啊，那个年轻的，他要自己出去开教会呢？因为他看到呢，你们教会都不是我的地方，哈，我留在这里呢，语言文化做法，你们的压力和那个管理，根本他不能够存在，所以呢，他要自己跑出去。年轻的少年人流失，哈，你差不多要拖着来，来做礼拜，来做礼拜，他大了一点，他就不肯来了，他就跑掉了。所以呢，你这个的教会不是他们呢可以在这里grow 啊长大，还有呢他带领了别人进来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塑造了一个地方，使到他们属灵成长，而且呢可以有布道性，有跨越性。
我还是对乔乔宣教有大一个跨去骂。
嗯嗯。是，
除非有很特别的理由，除非是这个牧师有一个非常 special 的 ministry， 他很被吸引。
你的 concept 呢，还是用一个教会的模式，百人进来，百人不会进来中国人教会，那是我们跨越出去。乔乔的意思就是从一个中国的教会产生了宣教的心胸，然后从我们的华人教会出去建立一个本地人的文化语言的教会。所以呢，好像巴西的那个模式哈，台湾背景，他们讲台湾话，巴西人怎么进来呢？台湾话嘛，他们都是台湾背景的，他呢要向巴西人传福音，他不能够用 one church model， 不能够用吸力，你一定要去 go， instead of come 要 goGo 就是跨过自己的文化，跨过自己的教会，去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教会。就算呢，你开放你的教会给他们进来，他们也不会去中文聚会的，他们也去呢英文聚会。英文聚会如果还不够跨越的话，他们你要帮助他建立另外的一个的教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 Go 的一个模式。不是用 one church 把他们带进来，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中国教会，那么我们在文化、我们在语言的限制的当中， 我不能够要求我们第二代完全的用中文来跟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们更加的没有办法要求白种人学好中文来我们当中 去做礼拜。这个根本的不是宣教的一个步骤，宣教的步骤就是跨越学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文化，去到他们的文化当中。所以呢，这个步骤呢是先有海外的华人教会，然后产生当地人的教会。在欧美的基督教的国家比较不是太明显的需要，因为呢已经有很多的美国的教会比我们中国教会强了，所以我们说哦，他们已经有很多美国的教会了，不必我们了。但是你一离开美国欧美的国家，你去到中南美洲啊，那个地中海一带，你就看到哇，当地的人在呢佛教的文化，在呢那个的回教的文化当中，90多%还没有信主。这个中国的教会的那个使命，那个的工作就很需要很大了。所以呢，你就立刻看到，如果我们能够跨越的话，我们就成为当地人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哈。好，这个的模式哈。那么我们呢要建立一个国际的网络，有多中国人教会的地方，我们呢就设立基地，然后呢我们呢送去接受的地区，变作呢他们是宣教的工厂啊 ，sending country 跟 receiving country 的两方面的合作。那么现在呢，我在划船的这个机构里面，我们有也是用这个模式。好，这个北美洲有1000教会，马来西亚有1000教会，香港有1200教会，台湾有3670教会啊，是海外最多的教会。那么这些的教会呢，就不一定做呢 receiving 1000到晚的请过来帮助，他们已经有教会了，他们可以在本地传福音，我们就能够呢设立一些的 sending base， 找人找经济支持人去那些福音很少的地方。所以呢，我派给大家的那个表里面呢都有 percentage 啊，就是那里有多少信徒，有多少教会，他们的比例有多少。那么如果是比例很低的，表示他们的需要更大了。所以呢，我们信主多的地方应该呢去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的地方。红的是 sending， 是翻译那个英文的 sending country， 差派地区。差派地区就设立一个的差派的一些的管道，设立差会，设立 office， 设立一个 sending base， 然后把他们送去那些的需要的 receiving countries， 接受的地区，接受的地区就是 mission field 啊。所以呢，
设办事处
就设立那个 office。嗯哼哼，好，现在呢，我跟大家讨论呢这分散华民的跟宣教的策略，请大家呢，昨天晚上派给大家的，我这里呢有10个的宣教的步骤跟策略，看看大家呢对这10方面呢有什么的建议。我稍微呢来解释一下哈。找不找到？找到哈。第一，分散的华民，我们要有步骤跟策略来工作。第一，策略一，我们要建立强壮的拆船基地。换句说话，我刚跟院长吃晚餐，他说呢，不单要呢训练一些的基督徒信徒，训练信徒成为门徒啊， 那么然后呢从门徒然后训练成为使徒，所以三徒啊。如果呢一个的地方单单有信徒啊，全部来做礼拜，不会侍奉，不会呢圣经，不会教导等等，全部都是被喂养的，那么教会只有呢一两个的牧师或者呢长老啊，所以呢这个的教会呢就好像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倒过来的三角形啊，稳不稳呢？不稳啊，因为呢教会里面只有呢几个人能够呢好好的侍奉，其他的都是呢在那里呢不能够自己站立稳了，那整个的教会都不稳了。所以呢要在一个的信徒很多的教会把它变成一个门徒的教会，大家都懂得圣经，大家都会侍奉，大家都能传福音，大家都能够教导啊，这个教会就能够好像一个三角形很稳当的技术的来发展了。但是呢这个三角形太稳的话，动也不动，永远和不去传福音，永远不能够 multiply， 那么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要从门徒就把它拆派出去，安提柯的教会变成一个拆派的教会，把他们呢拆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教会呢一定需要呢这个的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 missionary， 使徒呢 apostle， 英文 apostle， 这个 apostle 你们有没有学过 希腊文啊？ apostle 就是 away from， away from the one who sent， 被差派出去就是宣教师嘛。所以圣经里面呢没有宣教士这个的名词，但是圣经里面有被差或者是差人出去的，就是使徒了。所以使徒、使者 messenger 在圣经里面就是现在的宣教士的同义字，同义字就是同一个的意思。那么我最近呢写了一本的书还没有出版啊，我写这本的书呢是为着中国里面的教会来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套的训练的课程叫做新生命新生活，有没有听过新生命新生活，然后门徒之道、牧者之道。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尝试找这套的书啊，是这个的一个出版社出的，我忘记那个出版社 是什么，在香港就特别出很多的大陆的书，帮助呢中国里面的。那么新生命呢是给那些慕道友他们学习的，新生活就是你信了主以后有培训的课程，然后门徒之道就是你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门徒之道训练了。门徒之道以后呢，你想要侍奉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就牧者，做一个牧者，做一个领导的人，牧者之道。怎么这套的书呢很多人在用，那么我们海外的很多的宣教师呢也用这套的书，就是中国里面的弟兄姐妹呢所写的。但是呢我进去中国呢跟他们讨论，你呢有了新生命新生活、门徒之道、牧者之道以后呢，你还是不能够动啊，你还是一个教会在那里呢成熟，你还是没有拆派出去啊。所以我说你们需要呢第五本的书，第五本的书叫做拆传之道。所以呢我就给了他们一些的我写的文章跟我的资料，我说你跟我呢编，因为呢他们里面呢都是用十二课，然后呢十二课里面有背经句，有诗歌，有习作啊，有填充等等的很多东西放进去的一课里面了。所以他把我的资料呢最近已经编了出来呢，也成为十二课，就是用一个的时钟啊，一个手表这样时钟啊，从一小时两小时一路到十二小时这样呢的课程。所以他们编得出来，我觉得啊非常的好。 那么中国呢，现在呢要做宣教嘛，要传回耶路撒冷啊，要去回教国家，很多青年人起来，但是没有宣教的训练，啊，没有宣教的那个 education 教育的话呢，只有热心不能够。所以呢，这套的书呢，现在预备在印。那么我说呢，印一本需要多少钱呢？他们说大概呢是$1在里面印。在里面印就是不是正规的印刷了哈，就是呢大概没有什么的准字，但是呢里面弟兄姊妹他们自己呢很想就是有这套的书。那么他们说能够自己奉献最少一半的钱，就是一本如果是$1他们呢现在想要用印五千本。那五千本呢单单一个城市都不够用了，但是他们呢说大概他们只有能够筹到这笔的钱啊，$5000。那我说好了，你们呢出$5000，那么我在海外呢跟你筹款了，筹$5000，那最少我们先印10000本，那么给呢中国教会来用。那盼望呢能够很快的有这笔的款项。那今天呢我看 email 的时候，他们呢已经说他们要进行了啊，如果我们海外有经济的话可以进去，他们可以同时的印，如果印多一点呢这价钱就可以减低一点，那么他们也有管道呢把这个来分送出去。所以感谢主了啊，因为呢中国的教会如果要成为宣教的中国啊，不是单单说我们的中国教会成熟起来站立起来了，那么站立起来不跨出去永远站立在那里，慢慢的老化了越站越不稳，越站越不稳就老化死亡了，一站起来能够呢向前来出去传福音，技术的 multiply， 技术的发展，这是中国的教会就成为个不单是成长而且成为宣教的中国，成为个动的中国的教会啊，所以呢就能够差派出去。那么最近呢我们中国里面弟兄姊妹讲啊，好，如果呢中国需要变成宣教中国，第一需要 mission education mission training， 第二需要宣教的机构做资源，因为呢一离开中国你就需要宣教士的管理，宣教师的资源，宣教师的辅助啊，等等的很多，钱从哪里来啊，管理从哪里来，工厂怎么发展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都需要很大部分。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呢组成差会，不单是 mission education 还有组成差会，那我们在海外呢可以帮助他们，而且呢请弟兄姐妹支持这些宣教师。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已经差派宣教士从中国里面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有一对的夫妇他们想要去土耳其想要去乌克兰的，好了，在中国我们支持他，只是呢$100-200可以支持一对的夫妇，一出来土耳其，一出来埃及，一出来呢直到那就需要呢1500-2000最少了，路费啊等等，等一下我会给大家那些的表看看。你支持一对的宣教士呢，这不简单。如果中国教会现在说好，我们呢差派呢50就来啊，那么家庭教会呢经济很有限啊，他们没有钱，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海外弟兄姐妹要支持。海外弟兄姊妹如果看不到呢这样的需要啊，支持一对宣教士需要这样多的钱呢啊，我们需要为他呢来筹款啊，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出人了，他们没有经济的能力的话，等待有人支持，我们应该在这个丰富的国家里面我们多鼓励我们教会用钱来支持。好，好，那么我们讲第一呢已经讲的太多了啊，就是我们要建立强健的差传基地 mission education 等等的架构。第二，我们要设立呢资损的推动中心啊，资损就我们要把呢差传的 material resources 放在这里，然后呢推动教会大家都做宣教。现在呢我们海外9000的教会只有大概1500的教会 做宣教，还有呢7500的教会完全不做宣教的，完全单单的理自己事情。你去台湾啊，你参加台湾的很多的教会，他呢根本的宣教拆传呢根本没有听过啊。我跟台湾的一个长老谈话，他呢做长老做了三十多年了，我说长老，你们教会的啊有没有拆传呢？他说什么是拆传呢？那么我说呢，我在划船你们工作。他说哦，划船了啊，划船了，拆船了，你是买那个船呢去把它拆掉啊，卖旧贴的。我说不是卖旧贴，我也是不是划船来的，我是坐飞机来的啊。乃是呢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所以我们的在台湾就不是单单做挂我们招牌做我们内部的事情等等，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大使命啊。所以呢台湾的3670间的教会呢，大概只有呢100多间的教会有拆传的基金啊，有拆传的工作，所以其实是很少很低的那个比例。所以呢我们要鼓励我们设立资深中心呢，推动更多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台北呢设立一个的资深中心，也是一个办事处，这办事处呢去鼓励的教会多做呢宣教的工作。第三，我们要直堂海外未得的华民，在没有华民的地方我们赶快去直堂。第四，我们要征召全职的宣教人力啊，你去2个礼拜很好，你去3个月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教会，你就不能够去3个月就跑回来了，那么以后呢那3个月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长期的投身宣教的人力。第五，我是这个呢，我没有想到那个次序啊，我只是呢把那个的要做的1、2、3哈，把它好，那个第4、第3如果能够调过来更好啊。征召全职人力，然后呢直堂海外未得之名啊。第五，要动员国内的雄厚的人力。我们在北美一天到晚说啊，出来做宣教师啊，那些的医生想要出来，那些工程师想要出来，电脑专家想要出来，但是呢这里大房子好置业孩子读书等等，等来等去等了3年5年出一个两个啊，哭得半死才出一个啊，对付了半死才出两个，等来等去呢都没有人出来。但是中国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呢一个月征召30个人出来，他们说我们去，举手，现在预备去。我们说啊，不要不不要太多，我们太怕了他们一下子出来太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 handle 啊，所以反而我们怕了他们。但是他们很多人在等待呀，等待可以出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动员到国内的那个雄厚的人力呢？训练的问题。那个的家庭的问题，如果单身出来也是很大的问题啊。他的家庭孩子，如果有家庭的孩子把他放下还是带出来呢，这个是经济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都要面对的，但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帮助他们呢解决了。第六，就是呢跨国的人力跟财力的网络。跨国就是有钱的地方出钱，有人的地方出人，把它聘起来就能够动了。有钱的很多的教会有钱拆穿的基金，哇，每一年都很多不知道送去哪里哈。所以说好了，我们拆派一些短宣队出去了哈，短宣队出去2个礼拜用一条的飞机票回来做不了什么事情，拆派呢10个5个出去 啊，一条的飞机票，然后呢用很多的钱两个礼拜回来，哇，那个钱一路用出去，那么大陆里面的同工呢看着我们用钱，哇，你们来我们中国两个礼拜，我们传道人的费用呢一年的费用还没有你们这样多啊，哇，你们用钱很厉害，他们都看在眼内，我们这样的用钱反而呢对工作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呢有钱的地方我们要晓得善用神的资源，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钱配到了有能力的地方，这个工作就能够动了，这么动，所以呢我们要跨国的人力财力的网络，我们现在呢差派宣教师都是这样，在马来西亚比如说我们找到一对的夫妇，那么这对的夫妇呢他们马来西亚的教会支持只能够支持呢 25%， 因为马来西亚的薪水啊生活水平很低啊，如果他去到中南美洲，那么生活水平呢需要的钱呢比他自己国内的主任牧师更高，所以呢他只能够支持到呢 20%25%， 那么其他的 75% 我们从香港新加坡从呢加拿大美国把他聘起来支持他出去，所以马来西亚的可以出去，因为呢他的钱是跨国来的，不是等待马来西亚的钱，中国有能力，我们这个的钱从呢美国、加拿大、香港、台湾不同地方来，一下子足够就一对夫妇可以拆派出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网络呢来建立起来。第七，我们要拟定了重点跟焦点的短宣，我们出去两三个礼拜，出去了三个月，不要呢每一年都去不同的地方，想要看地方，想要呢拿经验，不要，我们要有焦点的对准一个未得之民，一个未得之地，我们就技术的派，直到那个工作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呢我们的短宣我们的访宣就变成了有策略有焦点。第八，开拓了代职宣教的广大，所以呢不单是传道人呢你要读过神学才能够出去，那么有多少人读过神学呢？教会如果你有500人只有呢10个20个读过神学，那么单单他们出去吗？我们应该呢也动员了代职的弟兄姐妹，你做会计的，你做护士的，你做医生的，哈，你呢会什么的，你呢都可以有管道给他出去。现在呢美国的教会他们就是这样啊，哈，你有什么的行业的背景呢，他就可以搭配你，你去阿富汗有那个工作，你去呢那个土耳其有你的工作，你去中国哈有你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管道，我们华人教会呢没有这些管道，我们要动员这些代职，特别我们中国华人教会受神学训练的只有一点点，但是大部分都是 professionals， 我们呢这个 resources 这个的潜力要把它 tape 把它呢带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要开拓了代职的宣教的管道。第九，我们要善用华裔宣教的桥梁，我们的第二代我们要把他们招出来，我们要开管道给他们，因为呢现在的第二代他们的宣教呢比我们快，比我们容易，他们适应力比我们强，所以呢我们不是单单的为着中年的老年的哈开拓了宣教管道，我们要给那些教会的年轻人动起来哈，那么就能够产生了年轻化，能够呢出去做长久一点的宣教工作。第十，然后我们需要装备华民得着的唤名，不是单单想到我们去到单单做中国人的工作，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为着万民而开始这个宣教的工作的，所以呢就算我们向华民来工作，我们要 也要想到万民是我们的终局，是耶稣基督大使命，所以要把这个的大的观念呢给所有的华人教会，使到我们呢可以向着这个福音来前进。所以大概呢我就想到呢这个善聚的华民跟我们现在的宣教的策略要配得起，配得起来。好，有问题有讨论，很好。嗯，
请教老师哈，
是一去到宣教工厂，你就一定要跟其他的差会来合作，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好像呢，我去中国，在云南看到一个的乡村培训的中心，那么有人呢在那里开始的这个，就是云南很多的乡村的人呢派人出来训练他们做乡村医生，然后回去。那么如果你单单在一个差会，比如说 OMF 啊，我去呢 team TEAM team， 我派人去开这个的，你人力的很不足够。但是如果呢你允许很多的差会来帮助的话，你的医生啊，你的乡村培训呢，护士就很足够了。所以我看到呢，这是一个在中国里面的一个 project， 但是所有差会都派人去来帮助，那么叫做合作。
很多人来 coordinate 这个事，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差会怎么谁在 coordinate 这个事情？
两方面都可以 coordinate， 可以在海外叫 coordinate， 就是征召人力；可以在里面那个中心有 coordinate， 什么差会去联络到他，你需要什么人，我们差派这个种人，你有这种人，你差派这种人。是你就要去那个的那个的机构，在当地南非的那个机构，你要联络到那个负责的，你说我们是某某的教会，我们有这样的人力，你们现在你看那个网站，你知道他有什么需要，说我们可以提供你这方面的需要来跟你配搭，可以的。两方面，你可以进到美国这里的差会的网站，他在征召人啊的时候，譬如说你进到我们差会的网站，我们有14个国家14个工厂，每个国家需要什么的人力，在做什么工作，那么你比对一下你这里的你们教会你们机构所有的人力，所以呢你想帮助南非的工作，你就可以去询问提供，他们呢是非常的欢迎的。好像呢我们去那
要很辛苦，因为我们还可以找美国机构，我们还宣教机构，
当然了他不知你的存在啊，
我们要找来找去，
是
花很多时间
来找，是你需要花时间去找，不然他不会找到你，他哪里知道你的存在，他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啊，所以呢要你去找他，他很难找到你啊，所以一定要你用时间，一定要教会里面有一般的弟兄姐妹专门呢来找管道给弟兄姐妹出去的。所以呢我们先在这里就要动员有一般宣教负担的，肯做呢后防推动的 mobilizer 啊，那个在这里呢 educator 啊，把人呢 educate， 然后呢 coordinator 啊，然后呢 facilitator 啊，很多的把这些人呢来 channel 出去啊，所以当地的机构跟差会不一定会认识你，乃是教会有一帮弟兄姐妹主动的去找管道去帮助他们。所以好像呢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马其顿的教会 哈，他们呢不是保罗来找他，乃是他们主动的去找保罗。他们跟保罗说，让我在你宣教的事工上面有份， Let us participate 在你的工作上面。因为保罗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呢是他们去找保罗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支持哪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有什么的能力，我们有财力啊等等的话，是我们要用时间去把这些管道找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教会，譬如说我们去差会里面，我们在差会里面工作，我们去教会，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啊对宣教有多少的负担，他们呢对回教徒有没有负担啊，他们呢肯出多少的金钱，他们有什么的背景的人，我们根本不了解教会里面情形，乃是教会里面的领袖牧者，他们有宣教的负担，他们自动的打电话找我们说，哎，林牧师，你们现在在那个乌克兰是不是要开教会呢？因为我们宣传的出去了，我们不知道有人谁听到吗？他们听到，他们来，他们说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的，所以他们就回应了。所以呢，我们两方面来找来合作，是差会、教会、宣教师三角形，三股不能够折断的绳子连在一起，互相做宣教的工作，宣教师，宣教师就是那个人力，那个人是一个铁三角。三股合成的绳子，
对不起，
是
想起来，假使说在海外一个宣教的基地，那假使那边的宣教士他觉得需要资源的话，他应该怎么样的寻求帮助？
他需要有差会帮助他，不然的话他自己又做宣教的工厂的工作，他怎么样做联系呢？所以每一个宣教师不能够做独行侠，自己跑出去有热心有传福音，后面没有人支援，好像美国的兵打仗，一个人在前线，后面需要有九个的兵来做支持，所以一个兵需要有九个兵支持。如果一个宣教师在外面后方没有人支持的话呢，他怎么样做打这个属灵的战争呢？所以他一定要加进个差会，教会也没有办法，因为教会的主任牧师啊长老等等都是忙教会里面事情，哪里一下子跳到这样远去呢，是很困难的，所以需要一个差会。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等一下有讨论的等一下才讨论哈，请大家十分钟以后准时的回来。